神所赐的智慧，叫我们可以明白他在旧约圣经里的记载。欢迎您参加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的课程，我是古元明，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的来上课。今天呢是旧约神学的第23讲，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但以理书预言的意义。这个预言呢，就是指预先讲的话，所以我们要从这个但以理书看一看在旧约圣经当中这种的文学题材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跟特性。那我们知道在先知书里面呢，除了先知是传讲上帝的话语，也透过对摩西律法的重新的解释，成为以色列人信仰跟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指引。在先知的工作里面呢，他们有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而这个重要的部分呢，其实相对来说那个所占的那个宣讲或者说篇幅的那个比例呢并不太大，但是它的那个很强烈的特色呢却往往呢盖过了先知一般性的讲论。而我们所说的这个很强烈的特色呢，就是预言的讲论，或者说预言的记录。那么我们已经说过了，预言有一个基本的意思，那就是说它是预先讲的一些的话。那因此当我们要研究旧约圣经，或者是在旧约神学的这个主题之下来了解预言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看到在但以理书里面呢，是存在着大量非常丰富关于这个预言的研究的重要的素材。那我们首先要来看一看但以理书呢，基本上是属于启示文学的作品。什么叫做启示文学呢？这就是我们现在要思想的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但以理书是属于启示文学，它和一般的先知的预言呢是有不同的。那这种不同呢，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我们在这里提出六个不同的点。第一点呢，就是启示文学的背景啊是世界的痛苦，那么这样它的目的呢是安慰和鼓励的话语。这是怎么讲呢？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启示文学里面呢，它经常都是存在着大量这个世界遭受苦难，而这种苦难的来源呢，可能是因为魔鬼的攻击，或者是说一些假先知，或者是一些不法之人跟宗教信仰结合之后，对于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产生非常巨大的灾害。所以这些都是启示文学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那先知的预言呢，基本上呢不一定是有这样的背景，因为先知讲预言的时候主要是针对以色列人他们在前面所要面对的一些的事情的转变。而且在先知所讲的预言当中，基本上是以弥赛亚的国度，或者是说以神的仆人为重点。那么神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呢，就成为先知预言的那个焦点。但是启示文学讲的时候呢，却不是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那么当他以这个世界的苦难，或者说世界的痛苦作为背景的时候呢，那他要传出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安慰跟鼓励。那这特别是给那些的选民，或者是说以色列人一个非常大的安慰和鼓励。当他们面对这个世界的苦难，而这些世界的苦难呢，通常是加在他们的身上，成为他们的苦难，或者说这个世界所给予他们的逼迫。那么这样子呢，选民面对这样的环境的时候呢， 他们是需要寻找一条的出路。启示文学呢，就常常在这个方向上给了选民许多的安慰和鼓励的话。第二点，这启示文学有什么特色呢？启示文学的焦点呢，是一切所发生的事件呢，都是由神做主，而且事件的发生都是由天上的决定来推动的。然后我们看这个启示文学在旧约圣经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在但以理书，在新约圣经呢就是在启示录。那我们就会发觉到在但以理书里面呢，整个的活动都是由天上来决定的。比如说但以理发出祷告，那么这个天使长米迦勒本来就是要来帮助他的，但是呢在这个帮助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另外一个天使长所谓的加百列，他要把这信息来带给但以理。但是基本上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天使长加百列呢是一个所谓的文天使，就是说他不是一个所谓的打仗或者说战争的那种天使。那么当这个加百列要来宣告信息的时候呢，但是他在天上却面对了所谓的魔君的那个拦阻，所以这时候呢需要用那个另外一个天使长，就是米迦勒。而米迦勒通常是被认为是一个武天使，那么这个是武将军，那由武天使呢来为这个文天使这个加百列开路。所以你会发觉到在这些的过程当中，许多的事情呢都不是地上的人呢所能够明白也能够了解的。但是呢当加百列来到的时候，他就需要告诉但以理说，你的祷告其实我已经听到了，上帝也已经听到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似乎有了所谓耽搁或者是延迟，这都是跟天上的事情有关。第三，启示文学的一个特色呢，就是它是非常的表明，或者说在它讲述的过程当中，二元论呢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所谓二元论呢，就是一而三四的二。二元论呢是指呢两个不同的方向或者两个不同的势力呢彼此对抗。那么在但以理书或者说在启示文学里面呢，非常典型的二元论呢就是天使和弥赛亚是在一方，撒旦跟地基督呢又是在另外一方，而天使弥赛亚跟另外一方的撒旦跟地基督呢就经常是对立的。所以呢在启示文学里面我们经常看到描述的天使和恶魔之间的那个交锋啊，是经常出现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么当然基本上当我们讲二元论的时候呢，也包括了比如说光明与黑暗的那个相对，生命与死亡的那种的相对啊，罪恶与这个圣洁的相对，和平与战争的这些的相对。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在启示文学里面的二元论了。这种对立的情况呢是经常出现在启示文学的作品当中，这是我们应该留意的其中一个特色。启示文学的第四个特色呢，就是它经常将时间划分为不同的时期。那这是指什么呢？我们特别留意到在但以理书中啊，比如说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所梦见的那个巨大的那个像，最后呢我们知道这个像的解释呢在但以理的解释当中是讲得非常清楚。但是这个巨像呢基本上它是分为所谓金啊，所谓的金头，所谓的银胸，铜腹，然后就是铁脚，或者说铁腿，然后跟着下来就是半铁半泥的脚或者是脚趾。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我们就发觉到整个的具象，这个人的具象啊，分着好几种不同的材料，金银铜铁半铁半泥。那么在解释的过程当中啊，但以理就指出了他们之间呢是存在着时间的进程，就是说他们是一个阶段之后接续的是另外一个阶段，这是启示文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 好，我们来到这里，谈过了启示文学的四个特色，我们接着下来还有两个特色，我们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继续的讲其余的两个特色。
弟兄姐妹，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请继续用心学习。
好，刚才我们在上一段我们讲到启示文学的六个特色，我们讲了其中的四个特色，现在我们继续的讲第五个特色。第五个特色就是在启示文学里面呢，强调神以大灾难的方式介入或者进入人类的历史当中。这是怎么讲法呢？在但以理书或者说在撒迦利亚书或者是新约圣经的启示录啊，都存在着大灾难的记载。神和天上的使者也参与了这些大灾难的活动，当然不是说神就是推动或者是促成这个大灾难存在的原因，而是说这个神为了面对或者是歼灭这个魔鬼跟他的使者的活动而产生的一些的活动，而这些的活动呢，通常都是以大灾难的形式来出现。圣徒啊、选民啊、敌对的势力的，都在大灾难中成为迫害者或者是被害者。而在这切的活动中啊，神最终呢结束了大灾难，引进了他的统治和管理。所以虽然有大灾难的发生，但是最后的掌权还是在神的手中。敌对者呢都被神的大能所降服，选民和圣徒呢都得到安息和奖赏。第六个特色就是启示文学的内容啊比较倾向于普世的信息。启示文学的焦点是普世的，神要处理的是敌对势力的结束，是反抗神的运动和人的受审判。列国呢都是属于神的统治和管理之中，因此神要向普世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他是全地的主这个信息。好，我们继续的来思想在这个但以理书里面他我们的讨论有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但以理书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或者说为什么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但以理书这一卷的书，而跟新约圣经的启示录呢几乎是遥遥相对的。我们看这个但以理书的意义的时候啊，我们提出有三个向度。第一个向度，这是一卷呢由非先知所写的启示作品。那可能弟兄姊妹们会觉得有点奇怪或者是意外。我们不是说但以理书是属于传统上我们把它列为大先知书的其中一卷吗？的确是如此。但是呢在犹太人的圣经里头啊，或者是说在基本上的分析啊，但以理本身它不是一位的先知。那我们详细的去稍微的做几个方面的解释。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留意到但以理呢是他是被掳的犹太人当中的一个，那么他跟这个被掳的先知以西结呢是全然不同的。先知以西结他属于祭司的家庭，他是有祭司的背景。然后我们也看到在以西结书里面也多次的清楚的告诉我们以西结先知他的工作跟他宣讲的内容跟方向。那当然我们不是说但以理就没有了他宣讲的方向，有，他肯定有，不然这但以理书就成为一个杂乱无章的一卷书，绝对不是的，而是非常有次序非常有系统的。但是但以理书里面我们会发觉到前面的六章啊，都是属于历史的部分，是告诉我们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在巴比伦这个国家里面，或者说以后马代波斯崛起的时候，但以理继续的在当中做所谓的宰相，做重要的工作。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进程里面，他们的一些的生平的记录 跟一些重要的生命的经历。那么在这个六章里面呢，它那个重点呢就不在于解释或者是要传递上帝的信息，而是针对这些的巴比伦王或者是马代波斯的王呢所做的一些的活动，发出了这个所谓信仰上的一个回应。或者说丹尼里跟他三个朋友呢在信仰上有非常美好的见证，使到这些的外邦的王啊看见了，知道了，听见了，都感觉到惊讶。从这个角度来看啊，丹尼里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这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尼布甲尼撒王也是这样的形容，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而且神的灵呢特别的赐给他有解梦和看见异象的恩赐。那这跟一般的先知不同，因为一般先知所要传讲的信息是重新解释摩西的律法怎么样的和现在的生活彼此的相配合相结合，但是丹尼里所讲的信息呢都跟这个范畴呢或者这个范围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他所讲的都是未来前面所要发生的事情，他的焦点是非常清楚的。那么这个解梦跟看异象的这个特别的恩赐呢，实在是丹尼里所个人所独有的。第二个，丹尼里书的意义，神透过丹尼里呢传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一个忠心依靠神的人呢，在面对末世性的灾难的时候，神必定会拯救他。那么就透过这样的信息呢，就在丹尼里跟他三个朋友的生平经历当中呢，神就不断的把这个信息呢很真很活的表露了出来。那他的三个朋友因为拒绝向尼布甲尼撒的王下拜，被丢在火窑当中，结果被拯救。丹尼里被丢在狮子坑的当中，结果也被拯救。所以这些的灾难性的迫害临到了丹尼里跟他三个朋友，都得到神奇妙的拯救。因此丹尼里书要传的就是告诉神的选民们，你们遇到的是这些末世性的大灾难，似乎是非常的事情，似乎是人所不能够想象无法去解决和面对的事情，但是神仍旧继续的会拯救他的选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保证的信息。那么丹尼里书的意义呢，第三个意义就是在丹尼里书的当中，神宣告了五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好，我们稍微的提一提这五个信息。第一个信息，列国的兴起跟衰败都在神的掌握之中，一个国家的兴衰跟他的国王是息息相关的。那这个我们看得很清楚，透过前面六章的那个记载，尼布甲尼撒王的他的兴起跟他的衰败真的是跟这个神的掌权呢是直接挂钩的。在几次的那个活动当中，最后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被赶出人间的时候吃草如牛，最后当他的审判结束，他的聪明智慧神照样的赐回给他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到尼布甲尼撒王做的一个祷告呢是非常伟大的祷告。那个祷告呢，我们几乎可以这么说呢，尼布甲尼撒他最后呢应该是一个相信上帝或者说接受上帝的外邦的君王。那这个在新约圣经呢就绝对不出奇，因为新约圣经里面记载了福音临到外邦人当中，所以有外邦人信主呢就绝对不奇怪。但是在旧约圣经里头啊，以色列人是选民，从来没有人想过在选民之外会有一个这么重要的君王尼布甲尼撒王会相信跟接受耶和华神。那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信息。但是就在这些的信息当中，让我们看到神跟列国跟君王的关系呢是非常清楚跟重要的。那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王，就是伯沙撒王，因为他怎么样的得罪耶和华神，结果他的国度就在当夜呢被歼灭了，他失去了他的国度，他的王位，他自己甚至也是性命不保。所以 这个信息传出来之后呢，选民所得到的是非常重要的安慰跟保证。那么但以理书的信息我们刚才提过了，有五个，我们讲了一个，还有四个，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停下来休息一会儿。
弟兄姐妹，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请继续用心学习。
弟兄姐妹们，刚才我们提到但以理书有五个信息，我们讲了一个，就是列国的兴衰都在神的掌握之中，而一个国家的兴衰跟他的国王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继续的讲但以理书的信息，第二个信息就是但以理书记载了犹大的选民面对灵界恶魔的攻击。那这是要说明啊，灵界的活动或者说灵界的恶魔是非常真实的，而有一些事情的根源呢，不是来自这个物质的世界的势力，而是来自灵界的势力。那这个的信息是提醒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或者我们今天的信徒，我们有些事情的发生的确是天灾人祸，但是有些事情呢，临到神的选民或者说临到基督徒或者信徒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稍微的思想，是不是有灵界或者说恶魔的势力牵涉在其中。当然我们也不必要太过的紧张或者是过度的反应，认为一切的灾祸临到我们都牵涉了灵界的那种的活动，不一定。但是呢，但以理书却指出了选民们，特别是犹大的选民以色列人面对的一些的攻击呢，真的是来自灵界的恶魔。第三个信息，天使呢在末世的事件当中啊，他们的角色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天使的活动是非常多。那么你看新约圣经的启示录啊，真的是天使的活动非常非常的频密的。但是呢，天使的活动虽然是那么的多，但是他的主要的角色呢是在协助跟保护神的选民，也是针对恶魔的活动呢进行一些拦阻或者是攻击的工作。所以天使长米迦勒是可以跟恶魔呢彼此的有一场的战争啊，都是很清楚的表达这样的信息。第四个信息呢，就是世界的历史啊都是在不断的受控制当中发展，就是说世界的历史不是随意发展的，乃是神在指导它的发展。因此啊，对末世事件的发生，神的儿女呢不应该也不必惊恐失望甚至是善胆，反倒是应该昂首仰望，等候神的作为彰显。所以呢，我们看见世界的发展的时候呢，不需要太过的焦虑，为什么是这样子的？要知道，上帝不是把世界撇在一边，不去顾他的，神人就作王掌权。第五个信息，按照但以理书的记载，神把一些事情的所谓的揭露、揭示一些事情的经过呢，是经过仔细的安排的，而这些的事情的揭露的那个发生的过程呢，神也非常仔细的透过但以理把它给记载了下来。那在新约圣经呢，就在启示录当中，就透过使徒约翰呢，把整个的程序呢非常清楚的记载了下来。这是必然的，因为神既然掌管在这一切的历史进程呢，他就可以晓得所有的事件的经过，而把这些事情的细节都揭示了出来，说明神的全能所覆盖的范围和层面呢是非常的广而且深，所以神是真神。谈过了但以理书的意义，我们接着下来要看我们如何解释但以理书中预言的方法。我们这里只是稍微做一个介绍，更加详细的是需要弟兄姊妹们靠着圣灵的指教 不断的从一些的属灵的长辈当中去学习，也透过一些的解经书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解释但以理书的预言。那这里我们提出四个方法，就是我们解释但以理书的预言的当中的时候我们应该留意的。第一个方法，那就是以经解经，就是以圣经的经文来解释圣经的经文。那有一些的经文呢，是很清楚的解释了那一段的经文他所提到一些的事项，那么这是最好的解释。那么读经的人呢，应该接受圣经本身所给予的答案。那比如说这个我很喜欢提的一个例子，就是关于这个具象的那个解释。那么但以理在解释当中就很清楚说，诶，你不讲尼撒王啊，那个经头啊就是你。那如果是这么清楚的解释了，我们就实在不必要也不应该再去揣测有没有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圣经本身最直接的解释，所以以经解经呢是一个最重要也最基本的方法。当然以经解经也有它的限制，那是我们以后需要继续去研究跟发展的。第二，在解释的预言的方法当中，我们要留意啊，经文本身没有清楚讲明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啊，我们应该呢详细的对照整个记录所涉及的年代和人物啊，作为解释的基础。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具象的这个例子，在解释这个具象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经头，但以理已经讲得清楚，经头就是你，尼布加尼撒王。那么顺着经头下来就是银胸铜腹铁腿，然后就半铁半泥的脚，这样子顺序下来，那基本上讲的时候是非常顺序的。那因此呢，我们应该参照对照这样的一个顺序来看一看，在尼布甲尼撒王之后的另外一个朝代是什么朝代，另外一个国家是什么国家。所以这样的顺序的解了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偏离的那个错误呢就能够相对的减到最低了。第三，涉及的时间的经文呢应该注意它的基本意义，按照经文的字面的记述呢，就是按照经文字面的记录呢来进行研究。比如说这个七十个七啦，或者多少天啊的那个日子啊，这些我们都应该比较仔细的按照经文本身的意义来看。那么如果再加以太多的揣摩，那会引起更多的副作用。第四，启示文学当中的预言呢比较少呢涉及是道德层面的，所以我们在引申属灵教训上应该谨慎，不要太多的推测。那这是我们应该记得的。好，我们这一讲呢就在这里停止，我们求主祝福大家。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本课程备有讲义大纲，欢迎来信索取。愿神赐福给你。